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嗨，各位早上好呀！今天是2024年11月20号，星期三，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小米手机业务的利润率为什么会在下降？拼多多旗下的 Temu 在运营模式上有了怎样新的变化？今天我们节目的上半部分就会来回答这些问题。那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也就是我们的轻解读时间里，我们要来关注一下 AI agents， 也就是所谓的 AI 代理。就在上周，彭博社的报道表示， OpenAI 将在明年1月推出一款 AI 代理，它能够像人类一样操控电脑编写代码，或者是预定旅游行程。10月底，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Anthropic 也上线了由新模型支持的 AI 代理，它能够做到移动屏幕上的鼠标、光标、输入文本等等人类操控电脑一样的操作。 The Information 的报道显示， Google 也正在开发类似的人工智能项目，他们的 AI agents 能够让 AI 像人一样使用浏览器进行资料的搜索，或者是机票预订等等动作。金融时报的报道指出， AI agents 很快将会成为科技公司之间竞争的新战线。那么这些巨头都在布局的 AI agents 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和大家现在已经比较熟悉的 AI 聊天机器人相比，它又有哪些不同的特点呢？现在的 AI agents 产品又发展到了哪个阶段呢？今天我们的轻解读就与此相关。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几条简短的商业科技动态。小米三季度收入增长30%。11月18号，小米集团发布今年第三季度的财报，数据显示，从今年的7月到9月，小米的收入增长了 30.5%， 其中汽车相关业务的收入接近百亿，增长了一半。三季度小米苏7系列的交付量达到接近4万辆。雷军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小米在11月已经提前完成了全年10万辆的交付目标，争取年底前完成13万的交付量。小米总裁卢伟冰财报电话会上表示，小米汽车的规模还不够大，所以前期有亏损，整个电动汽车行业规律也是这样。小米电动车的整车成本还是很高，所以短期内亏损也是正常的。随着交付规模的持续提升，未来亏损会收窄，规模效应会更加凸显。在汽车业务之外，小米手机业务的毛利率已经出现连续4个季度的下滑。财经的报道表示，存储芯片的价格上涨影响了包括小米在内的手机厂商利润。美国司法部将要求 Google 出售 Chrome。 我们之前关注的 Google 反垄断案有了最新的进展。根据彭博社11月19号的报道，美国司法部计划向法官提出请求，想要强制 Google 出售 Chrome 浏览器。今年8月初，美国联邦法院裁定 Google 非法垄断了在线搜索和搜索广告的市场。法院计划在明年8月之前对 Google 的垄断行为做出最终的处罚。彭博社的分析认为， Chrome 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浏览器之一，对 Google 的广告业务至关重要。用户使用 Google 账户登录 Chrome 的时候， Google 可以提供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搜索广告。目前 Chrome 占据了美国浏览器市场超过60%的份额，在全球市场的份额更是达到了2/3。不过路透社认为，即将在明年上任的特朗普将会对 Google 反垄断案产生较大的影响。特朗普曾经在选举之前起诉 Google， 认为 Google 对他存在偏见，但是随后他又表示，拆分 Google 的想法并不明智。 Temu 考虑推出平台模式。根据晚点11月18号的报道，拼多多旗下的跨境电商平台 Temu 正在考虑推出第三方平台模式，也就是允许商家自主选品定价、开设经营店铺，并且自行发货到海外，平台会从中收取交易佣金。如果启用这一模式， Temu 未来将会同时采用全托管、半托管和第三方平台三种模式。自从2022年9月上线以来， Temu 迅速扩张，这主要得益于低门槛的全托管模式，也就是商家只需要将货物送到国内仓库，后续环节完全由平台负责。为了更加贴近本地市场， Temu 已经引入了半托管模式。半托管模式要求商家负责货物的运输和清关。晚点的报道显示，截止到今年10月，在欧美两大市场， Temu 半托管招募的商家和商品数量都没能达到原定目标。10月下旬，半托管业务的招商员工几乎都被转到了其他岗位。 Temu 还在筹备建设海外前置仓，提前在海外储备一些畅销商品。华为 Mate 70系列开启预订。11月18号，华为官方宣布，华为 Mate 70系列手机开启预订。根据官网数据， Mate 70系列目前一共有三个版本，将会从11月26号起正式发售。截止到11月19号，预约的人数已经超过了220万。根据36氪的报道，部分华为经销商已经开启了定向邀约预订，但是需要消费者提前缴纳1000元的预订金，如果不预订的话，可能会和 Mate 60一样需要加价或者是排队。然而第一财经的报道显示，上一代 Mate 60系列销量突破1000万台，平均每月销量在百万台左右。有机构预测，华为 Mate 70在今年剩下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出货量能达到300万左右。以上就是值得你关注的几条商业科技动态，别走开，马上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现在各大科技巨头都在布局的 AI 代理。欢迎来到今天的轻解读。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象过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 AI 小助手，来帮助你处理部分的工作和生活当中的任务。华尔街日报指出，当前关于 AI 的研究焦点正在从聊天机器人转向所谓的 AI agents， 也就是 AI 代理。微软、 Meta 还有 OpenAI 等等科技公司都在竞相研究和开发相关的产品。我们早咖啡上周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 OpenAI 将会在明年一月推出一款能够帮助人类编写代码或者是预定旅游行程的 AI 代理。上个月 OpenAI 的竞争对手 Anthropic 也宣布，他们对 Claude 3.5 Sonnet 的模型进行全面改进之后，推出了一个能够操控电脑的 AI 代理。开发者通过特定的指示，就可以让 AI 像人类一样独立操作计算机，进行数十个甚至是数百个步骤来完成特定的任务，包括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查看屏幕内容、移动鼠标、输入文本或者是使用其他的应用程序等等。另外，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我们早咖啡上个月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 Google 也在研发一个叫做 Jarvis 的 AI 代理项目。 Jarvis 主要会在 Chrome 浏览器当中来运行，通过分析屏幕截图的内容，自动点击按钮或者是输入文本等等操作，可以实现帮你搜索资料或者是进行网购等等工作。另外，今年9月，微软正式向所有的企业推出 Copilot 的代理。比起聊天机器人那样等待被提问， Copilot 代理能够像虚拟员工一样自动执行任务，比如监控电子邮件、收件箱等等。随后，微软又发布了多款面向企业的 AI 代理产品。那除了各大科技公司的入局，投资者对于 AI 代理领域的兴趣也在急剧的增加。风投统计机构 PitchBook 的数据显示，过去一年时间里 AI 代理领域的初创公司获得的总投资金额同比增长超过了80%，涉及的交易数量也达到了156笔，其中包括可以用于法律行业和处理税务工作的不同功能的 AI 代理。那么现在巨头们纷纷押注的 AI 代理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概念呢？TechCrunch 的分析指出，由于研究还处于早期阶段，所以在 AI 代理的确切定义上，科技行业目前还没有达成共识。不过一个比较常见的观点是， AI 代理是一个更加先进的 AI 工具，它能够在没有人类用户一步步引导的情况下独立做出决策，并且执行步骤繁多且复杂的特定任务。而且 AI 代理能够从反馈中进行学习，同时还可以和其他的软件或者是 AI 工具进行连接和交互。另外，技术商业媒体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指出， AI 代理的发展愿景是成为人类的助手。比如当你想要外出度假的时候，只需要向 AI 代理发出一个我想要在某个时间去某个地方度假的指令，它就会自动根据你日常的衣食住行偏好和日程，帮你选出时间最合适的航班、价格最中意的酒店来给你做行程规划，以及它还会根据计划和目的地的天气列出你的行李清单，甚至将日程同步发送给你住在旅行目的地的朋友等等。在工作场所，它也可以自主分析你的代办事项清单，并且执行其中可以执行的任务，比如说发送日历邀请、备忘录或者是电子邮件等等。所以许多人工智能公司声称 AI 代理和我们常用的 ChatGPT 等等 AI 聊天机器人是不同的。那么 AI 代理和 AI 聊天机器人相比，究竟有哪些不同的特点呢？特点之一，能够执行复杂任务。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和 AI 聊天机器人一次只能回答某个具体的问题相比， AI 代理不仅能够给出答案，还可以完成一系列更加复杂的任务。 这些任务往往涉及更广的领域，可能有意外情况出现，时间跨度也会更长。比如说 AI 代理作为高级客服机器人的时候，可以完成一系列复杂的动作，包括分析客户投诉邮件、访问数据库、查看投诉是否合法，并且根据公司政策进行处理等等。许多的分析师也指出， AI 代理比 AI 聊天机器人的显著提升点在于，它能够在 AI 大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定制化的开发。这种定制化能力使得 AI 代理更加接近于钢铁侠中 Jarvis 那样的智能助手，能够提供更加个性化和高级的服务。特点之二，在无监管的情况下自主执行任务。我们在使用 AI 聊天机器人的时候，必须得不断地发出指令，机器人才可以持续地回答问题。而 AI 代理可以在很少甚至是没有人类指导和监督的情况下，自动执行多步骤和复杂的任务。比如今年夏天，软件服务公司 Salesforce 推出了一款名字叫做 Agentforce 的 AI 代理。他们表示，这款产品不仅可以对业务线索进行资格预审，还可以代表销售人员联系潜在客户，并且安排会议，远远超出任何 AI 聊天机器人的能力。特点之三，能够使用工具。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报告指出， AI 代理的另一大特点就是能够使用网络搜索、编程等等工具，或者是具备规划能力，比如说把复杂任务自主拆解成多个子目标。这些动作往往是在动态环境当中发生的，要求也就更高。比如说在 AI 代理研究某个主题并且要编写一份报告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因为技术错误无法访问特定网络搜索应用的突发情况， AI 代理是可以灵活地转去其他的搜索工具获取信息并且完成任务的。英伟达 AI 代理的负责人也曾经强调过， AI 代理能在动态环境中灵活调整策略，并且独立地做出决策，这使得他们更像是一个全能的个人助理。不过福布斯的报道显示，目前各大公司对 AI 代理的研究还处在早期阶段，所以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解决。那么现阶段的 AI 代理还有哪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呢？问题之一，可靠性不够高。目前的 AI 代理能够完成一些任务，但是并不可靠。彭博的报道显示，目前最好的 AI 代理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正确率仍然远低于人类。比如说 AI 代理可以生成代码，但是他们却并不知道该如何测试他们正在编写的代码。另外，他们同样也会出错，产生幻觉或者是分心。比如说 Anthropic 表示，他们的 AI 代理有的时候会突然暂停编码，并且开始仔细研究黄石国家公园的照片。在完成和时事新闻有关的任务的时候， AI 代理也会出现无法准确获取基础事实的情况。与此同时，许多用户也并没有办法完全信任 AI 代理，他们认为向 AI 代理询问意见是一回事，让他们完全负责起草或者是回复邮件则是另一回事。问题之二，跨平台和多模态能力有待完善。目前已经面向消费者推出的大部分生成式 AI 产品，只能在自己的网站或者是应用上来提供服务。比如说你在 ChatGPT 的网站上聊天，让它生成旅行的建议， ChatGPT 就会给你规划路线，建议游玩的景点，但是不能帮你预订门票和酒店。想要让 AI 像一个个人助理一样，就需要 AI 接入票务网站、酒店还有机票官网等等不同的平台。麻省理工科技评论的分析指出，能够处理和整合文本、图像、音视频等等多种数据的多模态能力是 AI 代理发展的关键方向之一。未来的 AI 代理也将会是通用型的，可以跨越多个平台进行工作。但是 TechCrunch 的报道显示，完成跨平台的工作并不容易，因为目前有许多网站或者是 App 都缺乏基本的 API， 也就是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或者是他们提供的访问功能有限，导致 AI 代理无法接入并且获取各种类型的信息，完成跨平台服务。另外还有一些系统尽管说提供了接口，但是由于标准不够统一，所以 AI 代理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也可能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做适配。对此，麻省理工的专家表示，单单是在 AI 代理访问多个系统的过程当中，就可能会遇到不少的难题。人工智能面临的挑战比许多技术都更加的复杂，发展速度也不会像摩尔定律所描述的芯片那样迅猛，这也是为什么 Google 和 Anthropic 的 AI 代理 也在尽可能地提高他们的图片识别能力，通过屏幕的截图来访问不同的软件和网站。但是当下 AI 识别图片信息的成本要远远高于文字。我们以 OpenAI 为例，处理同样信息量的文字和图片，图片的成本是文字的几十倍，甚至是上百倍。如果 AI 需要实时监控电脑屏幕的变化，那么消耗的成本还会进一步的上升。所以说到这儿，也想来问问你，如果在你的电脑上现在有一个成熟的 AI 代理，你会希望它帮你做些什么事情呢？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一块儿来聊聊吧。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啦。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千文、
监制 Stella、
商业内容策划呢呢、
声音设计庆明、
实习生舒涵、
实习生佳琪、
实习生子轩。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订阅分享给身边的朋友，这会对我们非常有帮助。2024年我们还制作了两档全新的付费节目，不止金钱和跳进兔子洞第三季，希望可以给大家提供更加优质和深度的内容。另外欢迎你加入生动活泼胡同会员计划，支持我们的内容创新，还能解锁我们所有的付费节目、每周会员通讯和线下活动。详细内容可以查看单集简介。感谢收听生动早咖啡，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